大家好，我是税立方纳税人学堂讲师周孙斌，我来自杨浦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很高兴今天通过税立方纳税人学堂精品课程的方式与大家见面。今天我们讲解有关电子税务局常用功能综合部分的相关事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所展示的就是电子税务局登录后的首页界面，其中大家最常用的就是我要办税模块。在我要办税里包含了许多的功能路径，我已经给大家用红框标注出来了，如综合信息报告、税收减免、证明开具、纳税信用、税务行政许可等。接下来我会就其中纳税人使用较为频繁的功能模块进行介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在我要办税里的综合信息报告。在综合信息报告下又有许多细分的常用功能，这里给大家介绍三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分别是资格信息报告、特定涉税事项报告、状态信息报告。这几个栏目包含了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跨区迁移企业税务事项报告、注销登记等常用路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资格信息报告下有哪些事项的路径。通过这个截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格信息报告下的各类常用功能。首先我们来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该业务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资格信息报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这个就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界面。这里有一个小提示，纳税人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并可以按照规定领用增值税专用专票。这里所称的生效之日是指纳税人办理登记的当月一日或者次月一日，由纳税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自行选择。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如果纳税人本月存在代开发票情形的，一般纳税人生效日期不能选择当月一日。接下来看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该业务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资格信息报告、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这一页就是适用加计抵减政策声明的填表截图。这里要讲一下，纳税人是否适用加计抵减政策需要纳税人自行判断，判断标准如下：一、纳税人已实际经营期超过两个月，时间根据税务登记设立日期判断；二、纳税人存在有效的增值税税种认定信息；三、纳税人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四、纳税人办理过 CA 证书；五、提供四项服务取得的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同样的，适用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和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都是在资格信息报告栏目里，具体的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资格信息报告、适用15%加计抵减政策的声明。这一章就是适用15%加计抵减政策声明的填表截图。第二块，特定涉税信息报告下的跨区迁移企业税务事项报告，该业务的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特定涉税信息报告、跨区迁移企业税务事项报告，具体的可以看红框标注。这个是点击跨区迁移企业税务事项报告按钮后的界面截图。在做跨区迁移企业税务事项报告前，需得满足以下的业务前提：一、企业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事员均需通过实名认证；二、税务登记状态为正常状态；三、不涉及特定的纳税调整、税务稽查、纳税评估、抵扣凭证审核检查、增值税发票协查、信访举报未结案的；四、无依申请事项未办结的；五、不存在未申报记录以及税款未结清；六、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内完成汇算清缴申报；七、企业申报的迁入地同工商部门推送的住所变更信息一致。讲到这里提一下，如果大家觉得以上路径太多记不住， 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税务局首页上方的一个搜索框，可以输入特定的字符进行一个功能的模糊查找。第三块，我们来看一下状态信息报告下的税务注销登记。该业务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状态信息报告注销税务登记，这是注销税务登记的路径截图。对状态为正常的企业，可选择登录电子税务局后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对于本市的分支机构网上申请注销，电子税务局的业务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综合信息报告状态信息报告注销登记（括号本市分支机构使用）。使用该功能的纳税人需得满足以下的业务前提：一、纳税人为本市的总机构；二、纳税人存在本市分支机构；三、分支机构纳税人无票无税种核定信息（印花税除外）且待注销的本市分支机构已纳入三证合一改革，即具有18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四、分支机构纳税人无未办结事项，纳税人状态为正常。企业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事员均需通过实名认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具体的办理本市分支机构税务注销的界面截图。而对于无法登录电子税务局的纳税人，其实只需要打开电子税务局的网页，无需登录，使用页面上的免登录功能即可进行企业的税务注销预检。该预检功能支持状态为正常、非正常、非正常注销、清算、停业的企业和个体户。前面所讲的都是综合信息报告下的功能路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大模块，税收减免。首先看一下税收减免核准。该业务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税收减免税收减免核准。比如此次疫情期间符合条件的纳税人申请土地增值税减免，就是在这个模块进行申请。这张就是税收减免核准的界面截图，可以看到进入之后的界面十分简洁，可以直接选到我们所要申请的事项。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税收减免下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备案。该业务功能节点是点击我要办税税收减免增值税即征即退备案。该增值税即征即退备案功能中可以办理的项目包括软件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安置残疾人就业增值税即征即退、动漫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管道运输服务增值税即征即退等11项。要注意，办理增值税即征即退备案的纳税人需得符合以下业务前提：一、纳税人登记状态为正常；二、纳税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三、纳税人不存在相同类别的未办结事项；四、纳税人必须有增值税税种核定。介绍了综合信息报告和税收减免的几项常用功能，接下来看第三大常用栏目，是证明开具。我们可以看到，在证明开具中包含了常用的开具税收完税证明、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等功能。先来看一下开具税收完税证明，这个就是完税证明的开具界面。纳税人输入税款所属期或者入库日期，选择开具方式后点击查询，就能看到所需时间段的各类完税证明，勾选需要开具的完税证明后点击开具完税证明即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该业务功能节点是点击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证明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需得注意该功能的业务前提：一、电子税务局的申请对象为本市的企业所得税所确定的居民企业；二、受理机关的确定，居民企业受理机关为其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三、该证明的开具目的仅为用于享受税收待遇目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就是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申请开具的界面截图。下一个是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该业务的功能节点是 点击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证明开具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备案。要注意的是，境内机构和个人向境外单笔支付等值50000美元以上，不含等值50000美元的下列汇汇资金，除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外，均应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备案。外国投资者以境内直接投资合法所得，在境内再投资单笔50000美元以上的，均应按照本规定进行税务备案。因此，该备案是针对单笔对外支付金额大于50000美元的，若单笔对外付汇金额小于50000美元，则无需进行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接下来看第四大模块，一般退抵税管理。一般退抵税管理下面包含了许多的常用功能，比如疫情期间产生的滞纳金，需要减免的就是选择其中的不予加收滞纳金申请模块进行申请，还有误收多缴退抵税、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等。看一下其中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功能，该业务的功能节点是点击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一般退抵税管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申请留抵税额退税前需得满足以下条件：自2019年4月1日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纳税人可以通过此功能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额。一、自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6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2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6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先进制造业仅需满足增量留抵税额大于零的条件。二、纳税信用等级为 A 级或者 B 级。三、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的。四、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2次及以上的。自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政策的。注意，增量留抵税额是指与2019年3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额。还有一块纳税信用功能节点，大家可以看到在纳税信用栏目下有着两个功能模块，分别是纳税信用复评和纳税信用补评。如果是纳税人对纳税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在纳税信用评价结果确定的当年内填写纳税信用复评申请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复评。纳税人应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试行第17条第3、4、5项所列情形解除或对当期未予评价有异议的，可填写纳税信用补评申请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补充纳税信用评价。还有一个常用模块，其他税务事项。在其他税务事项下的网签三方协议，该业务的功能节点是点击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其他服务事项网签三方协议。这一个就是三方协议签订的界面。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系统会根据选择签约的银行是否为网签银行进行提示，如果签约的银行已开通网签功能，则可以办理三方协议网签业务，未开通网签功能的银行则无此提示，只能选择纸质签订。前面介绍了那么多电子税务局的常用功能，大家在办理好税务局的业务之后，可以通过首页的我要查询、办税进度及结果信息查询功能查看业务的办理进度。当查看事项过多的时候，也可以选定时间缩小范围来进行查找。前面介绍了纳税信用复评和补评模块，其实企业想看自己的年度纳税信用情况，可在我要查询界面选择纳税信用状态信息查询功能， 就是 PPT 上所展示的路径来进行查找。选择好时间，可查看对应年度的纳税信用得分以及等级，若存在扣分的，也可查看到具体的纳税信用扣分明细。好了，本次的电子税务局综合部分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宣传辅导非接触，办税服务不打折，今天的税立方纳税人学堂精品课程到此结束。如果您对我们的课程内容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按照屏幕上的咨询途径进行反馈。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